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同你在空中见面啦。今日呢，我哋继续研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由第十五节开始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咁讲：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即是话，如果有人得罪你嘅话，系你要去佢嗰度。呢一节咧系讲到咧一个信徒犯罪嘅。责任是在受害的一方，所以受害的一方应该去到侵犯他的那个弟兄的里面，而不是相反。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十七节就这样继续写了：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有些人呢，因为怕麻烦而倾向将事情隐藏的，这个不是主耶稣对于我们的教导来的。假如两个信徒之间发生了问题，是应该用一个温和、和平、安静的方式去处理的。如果他们两个没办法解决这个纠纷的话，就要将个问题带到小组那里。但是如果小组都解决不到，最后的办法就是将问题带到去教会那里。教会有最终的权柄。关于这个题目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里面就这样做一个结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呢，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一节的内容了。我们认识得到，如果我们保留神的道不宣讲的话，我们就是在地上边被捆绑的了。如果我们将神的道去讲给其他人听，我们就是在地上释放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就这样写：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圣经写：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如果我们在什么事上面只要同意的话，耶稣就会听我们的呢？应该是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神就会垂听任何奉耶稣的名出发的请求。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按照基督他自己所作出的一个请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奉耶稣的名，就是按照他的旨意的意思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就是教会最简单的模式。十九节是一个祈祷的新基础，二十节就是有形教会的一个新的基础。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也这样提到，早期教会也是这样开始的，道行深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咧，继续咁写：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咧可能咁样谂啦，如果七次嘅话，已经叫做宽宏大量噶啦，因为咧按照拉比嘅教训咧，其实你只系需要宽恕两三次就够噶啦。西门彼得呢，他是说我愿意宽恕七次。但是如果好像耶稣这样的判断比较起上来的话，他的宽容度呢就是很孤寒了。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这样写：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耶稣是说四百九十次啊， 我想到那个时候一切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如果还未解决的话，两个人都可能一把年纪，这些事已经不算得是太重要的了。490次等于去到一个极限，就是我们的主要带给我们的意思。在18:23-26就这样记载，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00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想呢，这个仆人呢可能是想分期付款地偿还他的债务啦。在马太福音18:27就这样记载啦。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想呢，我们的主呢亦都是用一个很特别的语词呢去带出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仆人呢欠了他呢，哇，如果用现在计上来呢，就1,200,000这么多钱，要用这么多钱去原谅一个人。马太福音18:28呢就继续这样去描述啦。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合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10两银呢大概是17蚊到啦。哇，如果用17蚊同1,200,000比较一下，你知道分别几大啦。马太福音18:29-35呢继续这样记载。他的同伴就苦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仆人呢得到宽恕，但是不肯宽恕其他人的比喻呢，正好讲明了宽恕的原则。这个是一个陈述一个新的道理，而他是跟以弗所书4:32里面做信徒的定落一个宽恕的原则呢，在基础上面呢不太一样。那里就是这样讲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互相饶恕。如果神用我们的宽恕其他人的样去宽恕我们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宽恕的。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得到的宽恕，我们就要去宽恕其他人了。这个当然是基督徒行为的标准啦。好了，按照马太福音的进程，现在我们的注意力要转到这一卷福音书里面地理的部分了。我们要看看在马太福音第19章，在这一章里面，耶稣就去到犹太的境内，就是他在被钉死之前最后一次去到耶路撒冷。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和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有他的用意的。在马太福音19:1，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当耶稣讲完那些说话之后，耶稣讲了什么呢？原来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第6章-8章所读到的内容。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讲完他所讲的说话之后，他就南下进入犹太的境内，但是在约旦河的外面，也就是说就是约旦河的东岸。主耶稣这种行动是具有心理上面和地理上面的意义的。当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勒比的时候，主耶稣宣称他就是要去到耶路撒冷受死，然后他就落到去加利利那里，他在加利利海的附近住了一段的时间。加百隆是他传福音的大本营，他甚至穿过了加大拉，现在主耶稣就在犹太的境界里面。19:2这样记载，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现在我要强调两个的词语摆在一起，就是过往我都曾经讲过很多次的，就是好多人和医治。并不是耶稣只是医治少数的人，而是很多人被耶稣医治好的。我要藉此这个机会再强调，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信心的医治者，你应该去医院那里医好那些病才是，使到医院再没有病人。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在他所经历过所做过的事情来的。如果有任何人想要被医治的话，他们最好就是被主耶稣医好。实际上有很多人都是被耶稣医治好的。现在那些宗教的领袖带着一个离婚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了，而我们的主重申神对婚姻和离婚的观念。马太福音19:3，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找主耶稣是为了去试探他。他们跟着耶稣是为了要找耶稣所讲的说话和摩西的律法之间一些不协调的地方。现在他们带着一个当时甚至乎是今日很辣手的问题，就是说人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的吗？这个问题在我们今日基督徒当中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存在的问题。等我首先去讲神对人设立家庭的制度的一个说话先。例如神设立了婚姻是保护家庭的完整性的。婚姻是神对人赐福的其中之一。无论是得救的或者未得救的人都是因为婚姻而得到这个福气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神藉着一些对国家的惩罚以保障这个国家的人民。同时神亦都设立了安息日，以致保护一个人可以有一日的休息的机会。神给这些律法是为了保护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这个是他给所有人类的一般性的律例。之后神就设立了这些律例之后，亦都对他所拣选的人有特别的意义的。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有关婚姻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见到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处境。当然我们今日都会看为是现在的基督徒的处境。人是不是因为任何的缘故都可以休妻呢？马太福音19:4就这样写了。耶稣回答说，乃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对于这个问题，主耶稣将人的注意力带回到去创世的时代，就是神设立婚姻的原意了。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是允许离婚的。在生命记24:1这样讲，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根据摩西的律法，离婚并不是好像同一个外邦人结婚那么严重的。例如如果一个祭司的女儿同一个外邦人结婚的话，这样他就要从以色列的民族当中被赶出去的。但是当时的日子一来了之后，摩西的律法就变得没什么特别意义了。人对离婚的睇法就好像献祭一样，只是做一些虚假的表面的行动。结果在主耶稣的时代，人对离婚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在马太福音19:5-6这样写，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罪进入人类的家庭之前，这个本来是神为了男人和女人而设计的婚姻的原意，离婚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罪也不是存在在神原先的计划里面。当离婚出自是罪带来的后果之一的，或者你不认同，但是当婚姻关系里面有罪的存在的时候，通常就会导致离婚的啦。所以我们的主要带众人去想回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原意。马太福音19:7，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你应该去看看生命记24:1-4，去了解一下法利赛人所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为什么摩西会容许离婚这件事。马太福音19:8继续这样写，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为什么摩西会准许离婚呢？是因为他们的心硬。你看看，神将婚姻赐给人类，而这个是人类关系里面最亲密和最甜蜜的事，没有任何一个关系好像婚姻那样。事实上，婚姻关系也代表着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因此 只有咧真实相信嘅信徒咧，先至能够喺婚姻里边咧得到咁崇高同埋圣洁嘅关系。但系当佢哋喺信仰同埋生活里边跌倒之后，苦毒同埋伤害就会进入婚姻嘅关系里边，佢哋嘅婚姻咧就成为一个空洞嘅假象，婚姻关系就成为一个嘲讽嘅事啦。嗱，朋友啊，婚姻可以系由天堂组成，亦都可以咧系由地狱所组成嘅，但系冇第三种方式噶啦。当婚姻系由错误嘅地方产生嘅时候咧，呢个就系麻烦嘅开始啦。嗱，甚至乎系基督徒亦都会觉得婚姻咧系一件非常拿手嘅事。由于人嘅心硬，所以咧神容许离婚呢一件事。神对我哋系慈爱嘅，神对我哋咧系好慈爱嘅，但系神嘅心咧从来唔会赞同离婚。嗱，我明白我哋而家正系处喺一个非常宽松嘅文化里边。将会咧有好多离婚嘅听众咧听到我呢句说话。我再讲清楚一次，导致离婚嘅原因系因为罪，但系毕竟我哋全部都系罪人。因为神能够原谅杀人犯，佢同样呢亦都能够原谅嗰啲离婚嘅人。但系我哋需要明白，离婚系由于罪所造成嘅。嗱，而家我需要讲一啲新嘅概念咯。喺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咁样写：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嗱，淫乱使到婚姻关系破裂。而且呢是使到一方呢是会要求离婚的。有人曾经咁同我讲，是啊，但是那个好可怜的基督徒妇女，她呢嫁咗俾一个走鬼。或者呢她是一个好好的弟兄，她娶咗呢一个唔相信神的女人。咁样点样办呢？唉，其实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指出，信徒可以同她的配偶分开，也都即是分居，但是离婚只是能够基于一个因素，就是淫乱。离婚的目的是为了使到婚姻里面无辜那一方呢可以得到合理这样的再婚，而这个原则呢只是适用于信徒的身上。神没有要求或者限制那些未信者的生活方式，神给未信者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要他们明白十字架的救恩。神想那些未信的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无论未信者他是结婚又好，离婚又好，单身又好，佢都系一个失丧嘅人。对于神嚟讲，呢啲处境其实冇咩差别，直到佢肯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止。嗱，呢个咧系关于婚姻一个重要嘅提醒，原来系俾信徒嘅。只有当其中一方犯淫乱嘅时候，先至可以离婚。嗱，而家假设有个信徒，佢嘅配偶要求离婚啦，咁样对于嗰个无辜嘅一方嘅情况系点呢？嗱，如果这个婚姻的里面有淫乱加入的话，这样在这个无辜的人的身上是可以被允许再婚的。我相信在这些案例的里面全部都是这个观点。现在等我们去引申一些重要的部分。马太福音十九章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就说，如果会同妻子发生啲咁嘅情况嘅话，咁就不如唔好结婚啦，保持单身咁就仲好。啊，单身可以使到我哋避开好多麻烦嘅，咁就冇问题会发生咯。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节就咁样写，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嗱，耶稣就咁样讲，非常重要嘅，亦都系特别我哋需要注意嘅。接续落嚟咧嘅经文里边咧。耶稣俾咗我哋一个更大嘅原则，甚至乎今日嘅罗马天主教会呢亦都系受到呢个问题困扰㗎。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咁样写啦，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嘅意思系咩呢？就系话有啲男人或者女人，佢哋呢系唔需要结婚嘅。他们觉得自己能够保持单身，他们会觉得很舒服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也有被人阉的，这个是教会所定立一些规条，要求某些地位以上的成员不能够结婚，但是其实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去落这种规矩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我认识一个姊妹，当她要去外地宣教之前，我就告诉她，请你留意，当你去了外地之后， 咁你结婚嘅机会就差唔多系零㗎啦。佢点答我呢？佢话我已经想得好清楚啦，我愿意做呢个牺牲。佢嘅唔结婚呢系自愿嘅。有人咁样问，你认为传道人应唔应该结婚啊？又或者你认为神父应唔应该结婚啊？嗱，我可以话俾你听，喺呢度呢有一个从神而嚟嘅原则，就系话呢系视乎个人嘅情况，所以呢我哋应该呢让佢自己去做出呢个嘅决定。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就咁写，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这段经文是对于一些在婴儿时期就已经死亡的孩童来讲，同样能够得到救恩的一个充分的理据来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小朋友，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将福音话给小朋友的原因之一。啊，这样可能有些人就会说，诶，等一等，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接受了福音，这样人人都就算是得救啦。其实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因为小孩子在他们大过了之后，去到为自己去负责任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作一个对福音一个回应的责任的啦。当小孩子在幼年的时候就将福音的真理传给他们，在心里面原因是这样的，是到他们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而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你的小孩子可能在两岁三岁或者七岁八岁的时候就接受耶稣，觉得呢就已经足够了。我的小女呢在她七岁的时候决定接受主耶稣，但是在那日之后呢，我仍然很经常地问她，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和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有一天她就说了，欸，爸爸，为什么你一直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就告诉她了，是因为我要确定你是真心接受主耶稣的。那事实上当小女能够负责任的时候，她们就可以决定了。你或者会咁讲，咁到到咩年纪先至系啊？我并唔知道，但系我知道咧，将福音话俾我哋嘅小朋友听系好重要嘅。唔好咧为呢啲小事而争论啦，而且咧系要让我哋一齐努力咁样咧去将福音话俾小朋友知道，使到佢哋喺成熟嘅时候就能够作出接受耶稣呢个嘅决定。嗱，当主耶稣讲完离婚之后咧。佢咧就即刻去提到细路仔呢件事咧，其实系好有趣噶。嗱，喺任何一个离婚嘅事件里边，细路仔都系最重要嘅因素。嗱，有一个妇女曾经嚟问我，佢唔再爱自己嘅丈夫啦，所以咧佢要离婚。佢就话，因为咧佢所做嘅事咧，使到我咧唔再爱佢啦。佢曾经咧听过你讲，当冇爱存在嘅时候咧，关系就已经失去啦，所以咧我要离婚，冇爱。就冇咗关系嘅存在，呢句话系啱嘅。虽然咧系一个好悲惨嘅事，但系佢并唔系能够构成离婚嘅理由。我对呢个妇人咁样讲，嗱，我话俾你听，你唔再爱你嘅丈夫，但系你爱唔爱你嘅小朋友啊？佢话我当然爱啦，咁有咩关系啊？我就话俾佢听啦，孩子就系一切嘅关系所在。如果你爱你嘅细路仔嘅话，咁样你就尽可能停留喺你丈夫嘅身边。朋友啊，我哋嘅主耶稣讲出一个事实，让细路仔咧去到我呢度嚟，呢句说话系值得我哋每一对嘅夫妇，特别系基督徒夫妇咧，要去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去维系我哋嘅婚姻。有极多数嘅细路仔同埋年轻人，佢哋触犯法律，陷喺麻烦里面咧，其实都系因为佢哋系嚟自一个破碎嘅家庭。嗱，你会好诧异咁发觉，由于自己离婚嘅父母而归向耶稣嘅人咧。是非常之少的。耶稣将离婚同埋呢佢对小朋友嘅爱呢两件事好紧密咁样连埋一起呢，其实是俾我哋要知道原来呢件事是非常之重要㗎。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所分享嘅呢几件耶稣嘅教训是非常之重要㗎。请你呢好好咁样记低佢，因为呢佢对你嘅生命同埋你嘅家庭呢都有好大嘅帮助嘅。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嘅话，可以尝试跟我联络啊。我会好详细咁样呢同你分析同埋解释嘅。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先。 我哋下一次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